受伤的天鹅。第二天清早，弗西迪又带着水牛去放牧，到中午他已经割满了两篮子的草。弗西迪喜欢让水牛在近树林的一边河岸吃草，这样他便不需要担心水牛闯入人家的稻田，而割完草后他就可以安心地躺下来，在凉风中舒展一下。他唯一带着的就是他赖以谋生的一把镰刀。弗西迪打开巴纳给他包在蕉叶里作为午餐的小饭团，正当他准备吃的时候，他想起了悉达多。我可以拿这饭团给悉达多，他想，他一定不会嫌弃吧。弗西迪在包好饭团，留下水牛在林边吃草，然后沿着小径去找前一天遇到悉达多的地方。他从远处看见他的新朋友坐在那棵巨大的碧波罗树下，但那里不只有悉达多一个人，他前面坐着一个穿白色纱丽与弗西迪年纪相若的女孩。看见他面前已放着一些食物，弗西迪立即停了下来，但悉达多抬头向他召唤，更示意他上前来加入。那女孩子望过来时，弗西迪认出曾多次在村路上遇见过她。当弗西迪行进，他便移过左边一点，而悉达多则示意他在那里坐下来。在悉达多前面有一块蕉叶，上面放着一团饭和一些芝麻盐。悉达多把饭团分成了两份。孩子，你吃过了饭没有？
先生，我还没有。
那我们一起吃这个吧。悉达多把一半的饭给弗西迪，弗西迪合掌作谢，但不肯接受。他掏出自己的小饭团，然后说，我也带了一些来。打开蕉叶，可以看到那褐色的糙米饭和悉达多的白米饭很不相同。弗西迪的蕉叶上更没有芝麻盐。悉达多对两个小孩微笑着说，我们把两种饭放在一起，一同分吃好吗？他拿了一半白饭，沾上一些芝麻盐，再把它递给弗西迪。跟着他又捏破了弗西迪的饭团，然后拿了一些来吃得津津有味。虽然弗西迪觉得有点害羞，但看见悉达多吃得那么自然，他也就开始吃了。先生，您的饭很香啊。
是善生带来的，
悉达多回答。原来他的名字叫善生，弗西迪这样想。他比弗西迪年长两三岁，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亮闪闪。弗西迪放下食物说，我曾在村里的路上见过你，但我不知你叫善生。对啊，我是优罗平罗村长的女儿，你的名字叫弗西迪对吗？悉达多导师刚才正告诉我关于你的事，他温柔地说。但是弗西迪，其实称呼一个僧人应该叫他导师而不是先生。弗西迪点了点头，悉达多笑笑。那么我就不用替你们介绍了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吃食物而不语吗？每粒米和芝麻都是那么珍贵，我很想静静地去真正欣赏它。善生，你吃过糙米饭吗？就算是吃过，也请你试试弗西迪带来的，它的味道其实很不错。我们现在先静静地吃饭，吃完之后我会给你们说一个故事。悉达多拿了一点糙米饭给善生，他合掌如莲花，然后恭敬地接了过去。他们三个人就在树林的深幽里默默地吃着。全部的饭和芝麻盐都吃完后，善生把蕉叶收拾起来。他从身旁拿了一壶水出来，把一些水倒进了他带来的唯一一只杯子里，给悉达多奉上。 他双手接过来后，却转送给伏羲帝。伏羲帝受宠若惊，冲口而出：“请先生，我意思是导师，请您先喝吧。”悉达多轻声回答道：“孩子，你先喝吧，我想你喝第一口。”他再次递给伏羲帝那杯水。虽然伏羲帝感到困惑，但对这很不习惯的光荣又不知如何推搪，他只好合掌接过水杯，然后一口气把水喝完。他把杯子交回给悉达多，而悉达多又叫善生再倒了另一杯水。倒满后，他把水慢慢地送进嘴里，恭敬而又极度欣赏地饮用。在他们交换水杯的时候，善生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悉达多和伏羲帝。悉达多喝完后，又再次叫善生倒第三杯水。这杯他给善生喝，善生放下水壶，合上掌来接过这杯水，跟着他把水杯放到唇边，就如悉达多般慢慢地一点点喝下去。他心里知道，这是他第一次与不可接触者用同一只杯子喝水，但如果他的导师悉达多也这样做，他又何尝不可呢？况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受污染的感觉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伸手去触摸着牧童的头发，这一下子来得那么突然，伏羲帝实在没有时间闪避。喝完水后，善生将杯子放在地上，向他的两个同伴微笑。悉达多点头说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都已经明白了，人生出来是没有阶级的，每个人的泪水都是咸的，就如每个人的血也都是红色的。把人分成不同阶级，以致对他们有偏见是不对的。我在静定中看得非常清楚。”善生很认真地说：“我们既然是您的弟子，我们当然相信您所教的。但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其他人像你这样，我们全都相信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是从造物主的脚底而生，经典上也是这样说，根本没有人敢有别的想法。”“我知道，但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真理始终是真理，就算有百万人相信一个谎言，它始终是个谎言。你们一定要有勇气依着真理而活，让我告诉你们我童年时的一件事。我九岁那年，有一天我正独自在花园里散步，忽然一只天鹅从天上坠下，跌在我前面的地上痛苦地挣扎。当我走近时，才发觉它的一只翅膀被箭射中，我急忙把剑拔出，而当血水从那伤口流出的时候，那天鹅惨叫起来。我把手指按在伤口上止血，然后抱着它入宫中找孙陀利难陀公主。她答应我会找一些药草来替鸟儿敷伤。我见天鹅在不停颤抖，便脱下外套把它裹着，再把它放到宫里的火炉旁边。悉达多停了下来，望着伏羲帝说：“伏羲帝，我还未告诉你，我年幼时是个王子，我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。善生已经知道这些，当我正准备去找些饭给天鹅吃的时候，我八岁的堂弟提婆达多从外面冲进来，他手里抓着弓箭，很兴奋地问道：‘悉达多，你有看到一只白色的天鹅跌在这附近吗？’我还没有回答，他已看到火炉旁的天鹅了。他正想跑过去时，我拦住了他。‘你不能带他走。’我说。我的堂弟抗议着：‘那只鸟是我的，我亲自射中它的。’ 我站在提婆达多与天鹅中间，不准他带走鸟儿。我告诉他，鸟儿受了伤，我是在保护他，他要留在这里。提婆达多十分顽强，继续辩说。
听着吧，堂兄，这鸟儿在天空时并不属于任何人，但我从天空中把它射了下来，它就应该属于我。
他说的似乎很有道理，但他实在令我很气愤。我知道他的道理有不是之处，但一时间又没法说出是什么。我当时只有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心中却越觉激动。我真的很想打他一拳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没有这样做。就这样，我突然知道怎样回答他了。
我说，你听着吧，堂兄，只有那些互相爱护的人才一起共处，敌对的人是应该分开的。你想杀这只天鹅，所以你是他的敌人，但是不可能跟你一起的。我救了他，替他包扎伤口，给他温暖，又正准备给他食物，我们互相爱护，应该留在一起。这鸟儿需要的是我，不是你。
善生拍起掌来，对，你说的对。悉达多看看伏羲底，孩子，你又觉得我说的怎样？伏羲底想了一阵，慢吞吞地答道，
我认为你是对的，但很多人一定不同意，他们会同意提婆达多。
悉达多点头同意，你说的对，多数人的看法都跟提婆达多的一样。让我告诉你跟着发生的事，因为我们始终没法意见一致，于是便去找长者替我们解决。那天刚巧在皇宫内有一个官府的会议举行，于是我们便跑到会议的地点公正会堂去找他们。我抱着天鹅，而提婆达多则仍抓着他的弓箭。我们把问题陈述出来，又请他们评个公道，正事也因此搁了下来。他们先听提婆达多的解释，然后才听我的。之后他们磋商了很久，但还做不了决定。多数人都似乎偏向提婆达多一方，但当我的父亲突然咳了数声之后，所有的大臣都全部沉默下来。跟着说也奇怪，他们都一致同意我的道理，而决定把鸟儿给我看管。虽然提婆达多非常气恼，但他也无可奈何。天鹅是给了我，但我并不快乐。虽然我年纪还小，但我知道这次得胜并不光荣。他们是因为想令我的父亲高兴才这样决定的，他们并不是看到我道理中的真谛。
那真可惜，善生皱着眉说。
对啊，但当我想起鸟儿可以安全，我又觉得安慰了。最少我知道他不会被放进煮锅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少人用慈悲心去看事物，因此他们对大家残忍无情，弱的往往被强的压迫欺负。我现在仍觉得我那天所说的是对的，因为那是出自爱和谅解。爱和谅解可以减轻众生的痛苦。无论大多数人怎样看，真理始终是真理，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能站起来维护正义、真理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
那只天鹅后来怎样？善生问。
我照顾它整整四天，直至它的伤复原了，我才放了它。我更叮嘱他要飞到远处，以免再被他射下来。
悉达多看见两个孩子的表情都是那么沉重。
善生，你该回家了，不要令你妈妈挂虑。伏羲底，也是时候回去看看水牛和多割一点草了，对吗？昨天你给我的孤尸草成了我禅坐的最佳坐垫。
我昨晚和今早用了它，静坐时非常平静，又清晰地看到很多东西。复习底，你真的帮了我不少。当我的体悟更深时，我会和你俩分享禅坐的果实。现在我要继续坐下去。复习底望着悉达多坐着的草垫，虽然那些草堆得很实，但复习底知道它仍然又香又软。他打算每三天便带一些新鲜的草来，给导师造一个新坐垫。复习底站起来，和善生一起合掌，向悉达多鞠躬。善生回家去了，而复习底也要带他的水牛往沿岸的远处继续放牧。